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这个岁末，那个很多人今天都要庆祝跨年的哈。这个岁末嘛，就讲几句岁末的话。这个过去我们讲说，在佛弟子里面常常都会这么说，说这个我们的人生呢是啊这个生灭的事情，从生到灭。那么一岁呢也是生灭的问题，一跨了年就新的这一年就生，那一年的最后那一段时间就是灭。跨年的那个时间，如果你还有兴趣去看那个跨年烟火的，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你应该了解生灭的道理。其实生灭的事情，就我们世间法来看，确实有生有灭。我们有我们诞生的生命，我们有我们人生结束的生命，是有生灭。我们的就岁月来讲，岁月有生灭，就是一个月有开始，一个月有结束，一年有开始，一年有结束。可是佛法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把它想清楚，你本来没有生灭，我们本来本无生灭啊，所以这个能够领会到不生不灭，就表示说我们有生之年，虽然有生下来到慢慢的儿童、青少年、成年啊、成年、壮年到衰老，到有一天啊，我们这个要拍拍手离开这里，这看起来有生灭，但是就你的这个我们的佛性来讲，没有生灭，所以我们没有生灭，当然你就没有害怕，就没有害怕，好好的念佛，至少就是说我们不会被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事啊，自己的习气牵着鼻子走，我们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。我最近呢碰到好几个人都来跟我谈，他都是这个鬼神的世界里头啊，他觉得他有很多的冤亲债主，他有很多的困顿，有很多的是啊，甚至于全身都觉得不对劲啊，所以整个人都愁眉苦脸。我跟他说，这东西从哪里来？以前没有的时候也没事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你没有别的方法。观世音菩萨讲得很清楚啊，32应14种无畏。4种密行咒，你念观世音菩萨，这些障碍自然就没有。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那个法性相应，自己以后啊，这个这些东西呢，自然而然它就远离你而去啊，因为你已经不玩这个游戏了嘛啊。你看哈，那些这个学校里头，那些孩子哈，他一直玩的，会玩互相霸凌的学的孩子，最近常在谈霸凌哈。那也得有霸凌的学生，哎，有的有被霸凌的特质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所以说的怎么样一点，哎，就这个部分，你就好好的自己修行，就不要跑到那里头去就好了，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就开开心心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光明的佛性， 是我们迷失了，然后我们才会去沾染那些东西。我常常都跟你讲，我们的佛性哈，本来是一个空性，这个空性本来是晶莹剔透的。所以过去香严大师怎么说呢？啊，这个，他说我有一机顺目四依，若人不会，别患沙弥。我有一机，那个机就是这个智慧的一机，这个机呢是机会的那个机，天机的机。我有一机顺目是一，就在顺目之间那么快，我看到了它，顺目是一。若人不会，别患沙弥。如果你不理会，没有领会，没有悟到这件事情，就别患修，不要称作是修行的人，不要称作你这个信仰你没有成，没修行没有成功啊。所以这个过去呢，那么这个古德常常都会提到这个问题，这个每一个人啊，其实都有那一颗明珠，都有那个佛性。所以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沉静光身，照破山河万朵。所以这个佛性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佛性也没有离开你平常生活，也没有离开，两个不二。所以你应该很开心。为什么学佛会学得很开心？像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的舍利佛，你看他开心到什么程度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。”对呀，你是佛子，可是你不愿意当佛子，然后出去外头去管一挂习气，管一挂情染，然后就被那个习气情染一直。所以说我常常说摩羯就管那个偷打混，还是被团偷混，那是你不是你自己要去沾染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的佛性是那么的光明，那么的美好。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，或者是你已经退休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，或者是你这个是贫贱富贵都无妨，你是生病或健康都无妨。这些事情都不影响你本来那一份光明，那个光明性，那一个这个菩提的这个法性。所以今天啊，说是岁末，我重复以前给大家讲过的，五代的时候有一位禅师叫怀俊，他写的这个四法诗。释法就是开示的释，开示佛法的释。他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：“家住闽山东外东，我的家住在就是闽南那个闽山的东又东又东，当然就是他不是只说哪一个特定的地方，是东外的东，那就是很远，还家里住在距离闽山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动外动，也许没有时间，也许没有地域，反正就是一个啊，这个那是一个更久更远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亲近的，没有办法描述的那个家住闽山动外动，其中岁岁有红花，其中年年一整年时时刻刻每一年都有红花，那个花开的都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花开的那么样子的。这个愿力也圆满，那么的美好，那么的幸福，所以其中岁岁有红花。而今回到花红处，我现在又回到花红的地方啊！这个花在旧时红处红，花就在以前红的那个地方还在那里红，那么也就是说本来就没有变，本来也没有谢过，所以没有生灭的，没有生灭的，这个四法事是在这里的。所以每一个人 有机会你可以接触佛法，你能够学佛，不管你主修哪一个，到最后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法性，你才真的自在，你才真的欢喜。好了，那今天不是要讲如意足吗？我们已经上两个星期都在谈是如意足的概说，在佛法上如意足的事情啊，我们过去从这个这个佛经啊，不管是从维摩诘经，或者是从首楞严经啊，或者是从阿含藏里头，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如意足这件事情，其实你是该领会这个如意足的。你今天觉得看起来这件事情有不如意，但是就根本上，就我们的法性来讲，我们并没有得失。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我都好好的活，我们并没有得，也没有失，所以叫这个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啊。我们讲到这个部分，我们也谈到这个合一性的问题，这宇宙之间合一性的问题啊。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如来法性的一部分，但是因为因缘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不相同，但是我们整合成为合一性，所以我们绝不瞧不起，我们也先不起分别心，哪一个人比我强，哪一个人比我弱，哪一个人比我富，哪一个人比我穷，也不是，必须把这个放下来。就是在现实世界里头，你知道有富的有穷的，客观事实在那里，但是我们的心不可以有这个想法，自己就是穷也不可以自己是认为自己是穷的。为什么妙法莲华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你要来的时候，那个主人已经把一颗珠，价值连城的珠，给你缝在你的衣襟里头，你还在那画伞，在那画薄情，是你自己没发现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一点都不穷，是不是这样？要这样想，看我们的这个佛性永远是那么富有才对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父亲啊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常常这样用这个比喻的，父亲啊或者长者，他给了这几个他的这个子女，给了他的晚辈，都给他很大的一笔财富，给完了以后，你说我还很穷，我没有分到钱，我没有拿到他的秋波锦，秋波锦听得懂吗？遗产吧，简单的说，是最后手里边绑了，我没有拿到，你不是觉得很冤枉吗？每个人都有，大家要注意，穷在穷里头，在穷的环境里头领受那一份乐趣，不是穷的乐趣，穷里头仍然还是内心里头还是过几分喜乐。有钱也必须在有钱里头懂得喜乐，退休在退休里头喜乐，还正在辛苦的工作，在工作里头去找到喜乐，所以叫法喜充满，才叫如意啊。所以如意足，为什么阿含藏一开始就是人在整个佛法里头最基础的佛法，也就是叫做原始的佛教，是佛教是佛在一开始他要说法，这个在做教育事业做教法的时候，他所讲的三十七道品就是那个时候讲的，他讲要如意足，你不如意，你这个如意你不去把它培养起来，你白白没有培养，白白浪费了你的生命的这个生机，你白白浪费掉了。但是我们确实是这样，我们常常皱着眉头唉声叹气，我们并没有真正在庆贺我们的人生，或者珍惜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并没有，我们怪东怪西， 啊，找很多理由来给自己当借口，然后说把这个一直想着要把自己跟别人比，所以这个人他压力很大，活的生活的品质当然就差。那么合一性的事情，这宇宙整个跟我们是合一性的，你我之间同属于这个法性的一部分，你能这样子，你自然也觉得跟别人之间不是一种敌意，跟别人之间不会是一种一直在比较之中，而且也有比较多的亲切啊。合一性的问题是现在活着，可是你看起来好像一段时间就好像泡沫一样，可是仍然还是属于这个毗卢性海的一部分，我们并不寂寞也不孤单，我们人永远都有这份温暖。那么谈到这些事情，好多的事情又是互相互补的，这些是上个星期给大家谈的，然后最后上个星期你这个谈完了，就跟你讲说我们下一次要来谈，重新你的角度来谈这个课题的，回到现实的世界里头来。这个我们说啊，这个欲勤心观，欲如意足，勤如意足，心如意足，观如意足。什么叫欲如意足？欲如意足并不是说我想要的我通通能够有，这才叫做欲如意足啊，不对。欲如意足是我们这个有一个适当的我们自己想要的，而且我也办得到，我做起来觉得我去要去实践它并不难，我会感从那里感受到一种成就感，那是欲如意足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欲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花草树木大小不同，他所需要的因缘，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，他所需要的也都不一样。所以你仔细看看吧，在路边的小小的一个野草，它抽起穗来，只那么一点点的一穗，开了一点点花，这就是它圆满之处。它不会把自己去跟一个大树来做比较，不是，它还是迎风招展，在那领受喜乐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欲如意足，它并不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有欲望，而是那个欲望是根据你的因缘自己去定的，而把这个欲望如果能够发展成菩萨恨，你愿意去修菩萨，去跟别人分享，去布施给别人一些互相的布施，这个部分也是欲如意足。所以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抱负，在他自己人生的欲望上感觉到如意的人，他有两个，一件事情他有幸福感，他会感觉到幸福啊，而且感觉到一种充实啊，而且感觉到我越来越觉得有意义有价值，我的人生过得不错。另外啊，如果他感觉到如意足的话，他一定会比较健康，身心会比较健康，而且活力会比较好一点，会好一点。我们学佛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把它看清楚啊。这个我们的每一个人，如果自己觉得我对我自己是满意的，我是不是感觉到比较自在？我会感觉到比较自在。我如果对我自己不满意，我只要一出门就想的，只要一见到人就想到，我是在看到别人我就自惭形秽，自惭形秽听我就是觉得自己很丢脸，自己很见不得人，自己很丢人现眼，我怎么会这么差啊？这个人 就是这个非常的啊，这个不如意，欲语上非常不如意。他一直都在希望着，我一定像人家那个样，起码也要像他，别另外那个人家才见得了人。像我这样，我这人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很贬义自己，会让自己很辛苦，日子会过得非常辛苦。一个穷困的人，仍然还是跟别人很自然的哈，这个的交往，而且很自然的还保持着一种很平等的幽默，而且不会觉得我跟他跟这些这个比较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互动，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信心，很羞赧，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欲如欲如。相对的，我如果有很多东西，我也在别人面前不会觉得我要炫耀别人，我还在别人讲自己有多么好，多么怎么样，也不会这样子。那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欲如欲如。如果他那么高了，他还是要在别人面前炫耀，表示他还在匮乏，他还在匮乏。匮乏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病症，他容易产生焦虑啊，达不到的时候，他也有可能转换变成沮丧，变成忧愁悲伤，就是很压抑人的事情。所以欲如欲如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了解欲如欲如的人啊，内心里头会感觉到比较这个自在，那么他的人际网络比较好，他的健康情形也通常比较好。欲如欲如也就是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知足感的满足感的那样子的人，那么他们这个在他们的这个人生里头，不只是身体的健康比较好，他们受到感染的情形也比较少。我们来看看，人活着当然要为活着去付出一些努力，那付出努力这件部分，这个部分就是勤奋，就是精进，我们以前提过的啊。那么这个可是勤奋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如意足的一部分，所以勤劳的人他感觉到比较如意，不勤劳的人反而很意足，他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到了勤的部分我们再说，但是人呢要活着啊，要有一碗饭吃，要一个屋檐可以遮盖，你就得必须负起责任来。我以前给大家提过这个事情的，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人生，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，所以叫承担。这是心理学。可是佛法里头啊，这个石头大师跟云岩都提过这个问题。那问到弟子问到狗子有没有佛性，石头的习在他的回答说狗子有佛性。这弟子又问了，那我有没有佛性？我们一般的回答说当然有啊，可是这次他的回答不一样，你没有佛性。所以这个弟子呢就说，师父，连狗子都有佛性，为什么我没有佛性呢？他的回答是因为你不肯承担呢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承担这两个字原来是我们的觉性，我们能够活得自在，我们能够去真正能够见到，是从你肯去承担才行的，不肯承担却没有办法啊。所以要一直承担下去啊，承担到年老了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是要承担。我是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在座也没有一个人到那个时候，但是几乎每个人很少人有那个说我一下要走就走了，哦，没有这个 这个最后老的折磨的这个部分，但是那个部分我在这个佛典古籍里都阅读到的，他们都很有承担，好了不起哦。到了那最后一口气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要去承担。嗯，我读那个虚云老和尚脸谱，你就只看一看了，在云门事变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军队来把他打的啊，说他藏了啊，藏了金又藏了武器，把他打的